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节目开始直播。我们今天呢来讲一期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话题，就是胡适为什么没有留下来这件事儿啊。在咱们中国这个不论是文人历史上，还是在这个党的历史上，包括在社会的历史上，都留下过深深的划痕。因为胡适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从这个新文化运动开始，他一直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啊，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杰出的代表。而且他也是中国啊土生土长知识分子，在接受西化过程当中非常前卫的一位。胡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那么这个人呢，同时更是一个标志。什么标志呢？就是学问等身、著作等身、名誉等身的这么一位啊惊天动地的大知识分子，教了一辈子书啊，可以说桃李满天下呀。身为人师，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啊，以及他个人的，他的何去何从，他的选择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对不对？你读了一肚子书，最后到活学活用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给世人、给你的学生、给你的后代啊，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样本？这一点啊，其实在今天可能更重要。中国老百姓有一句名言呐，叫“边框边篓”，全在收口。这个话周恩来也反复讲，就是所谓的晚节。这个人后边啊，这二三十年的这个命运怎么样，是这人一生最重要最关键的结局嘛。那么今天咱们来具体来聊一聊啊，胡适他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祖国大陆，而是远走异国他乡，先去的美国嘛，后来啊去的台湾嘛。而且昨天就有人问了啊，他说胡适应该不能留吧，他是战犯呢。对啊，1948年年底，西柏坡这边啊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份战犯名单。这40多名战犯里边啊，很多人本来就属于应该上榜的，蒋介石、宋美龄啊等等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他们能不上榜吗？唯独这个胡适的上榜啊，让世人感到非常的惊奇，怎么还有他呢？啊，而且咱们通过啊整理历史的资料，我们发现啊，胡适本来是没有他，他是这40几名战犯里边唯一的一位啊，最后时间里给添上去的。为什么？用毛泽东的话讲，胡适咎由自取，他自找的。那么以前不是有一句这个评书里的这个话吗？什么这个地狱无门自寻来啊，啊，指的大概就是胡适这路人。那为什么胡适是自找的？这里边呢就有一段非常啊有价值的片段，可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核定本。当时解放大军啊，很快 就要拿下北平。胡适啊，在他这个大陆的最后阶段里，他曾经一度主持北京大学的工作。哎，这是一个名实俱高的这么一个人物啊。所以那个时间段里，对胡适的争取是中央特科的一个重要任务，可以说是双管齐下。关于这一点啊，后来啊，官方对此啊比较忌讳，不愿意更多的提。为什么？显示出啊胡适的价值啊。因为官方不愿意让知识分子啊，甚至包括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出现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的板块上边。因为咱们这个党，咱们这个国家，咱们这个社会，那是由工农联盟组成的啊，俗话说痞子运动嘛，对吧？那是由痞子啊、混混啊、地赖、流氓这些组成的。但是呢，他们经过党和无产阶级的改造，他们已经成了啊工农联盟了。所以你不能用痞子啊、混混啊、地赖啊、流氓来形容他们，他们是领导阶级。而知识分子呢，是必须要改造的。别看知识分子为我们这个党的啊建立啊成长壮大立下汗马功劳，可是不行。为什么？你是公狗。汉高祖不是有一句名言，工人和公狗那是有区别的，对吧？工人像萧何呀、曹参呢，他们可以封侯拜相，那公狗呢，那就兔死狗烹啊，对吧？哎，卸磨杀驴啊。哎，所以啊，对于这一段呢啊，官方一直是不愿意更多讲的。可惜的是呢，这个东西它毕竟是事实，不经意之间呢还会流露在大家的面前。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出处，胡适传，这是咱们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这个传记啊，出版啊前后经过多次的审查审核，最后敲定允许出版。当然里边呢做了很多的删改，即便如此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啊。这里有一句话啊，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形势很紧张，有人传说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已经宣告任用胡适做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了。胡适听了以后微笑的回答说，他们会用我吗？有人传说，谁呀？那么无聊，当然是中央特科呀，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派的人呐，负责传递啊这个重要的信息，要不然胡适也不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电台，他怎么知道啊解放区要用他当北平图书馆的馆长啊？即便是他听了，他怎么不知道呢？那么胡适的这个回应很有意思啊，非常耐人寻味。胡适是微笑的回答啊，他们会用我吗？就这么一句反问，当然就得罪人了，对不对？大家想想，当时党和人民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呀，啊，马上就一统江湖了，百万大军，我还差你这么一个胡适吗？我让你留下来当北平图书馆的馆长，这是给你脸了。哦，你还敢反问我？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对不对？用这个《我爱我家》里宋丹丹扮演的儿媳妇和平问她老公公富明老人的那段话，非常恰当啊！啊，受累打听一下啊，没有您，那辛亥革命还不成功了啊？没有您，那抗战八年还不胜利了啊？没有您，咱们新中国就建立不了了吗？哎， 把这富明老人问的哏儿老哏儿老的，他就回答不上来了。实际上这些话党和人民也想问问胡适啊，你算老几，但是呢能争取还是要争取，因为这个时候啊需要很多啊像胡适这样的人来装点门面。你总不能搞的都是啊泥腿子吧，都是地赖啊，都是混混，都是痞子吧。这样的话大家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是不是，他也得弄一些有头有脸的啊，这样的话呢才能真正做到挂羊头卖狗肉，对不对？所以胡适呢就是他们急需的羊头。可惜呢这羊头他不让他们挂，怎么办呢？找人呢，咱们中央特科最大的这个力度就是拉群嘛，对吧？一个小群一个大群啊，弄一个小圈再弄一个大圈，拉群建朋友圈啊，对不对？所以呢到了1949年2月16号亚东书局的创始人汪孟邹在余洽清路啊，也就是今天的西藏中路大新酒楼请胡适吃饭，饭局啊啊鸿门宴啊。胡适呢应约而去。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人到场。你看这个中央特科做工作啊，历来都是男女搭配啊，干活不累。他把这个人呢这个人性啊一下子就给琢磨透了。人啊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中央特科的字典里通常都是贪财恋权好色这三大块。他之所以不上钩一定是力度不够，所以就得加大力度。这次呢派了一个特殊身份的女人去弄这胡适，就跟当年赵青阁给老舍写信一样，但是老舍的分量不够啊。再一个呢老舍当时确实在外边啊，所以只能让赵青阁发信。这次呢胡适是在里边直接就派本人啊与胡适见面了，接头了。谁呀？胡适曾经的小蜜曹成英女士，当时呢是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所以大家看啊，复旦大学都是出人物的，哎，都是天然的啊这个搞政治协商搞统一战线的料子。1949年那就已经有了。曹成英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跟胡适的这个关系大家上网搜一下啊，胡适啊曾经有过几段婚外情，这个曹成英啊在这里边扮演的角色那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曹成英管胡适人不叫什么啊先生啊什么什么啊，甚至人家连大哥都不叫，人家叫什么叫门哥。因为胡适有个小名叫胡四门，这个门呢啊这个字很难写，我就不给大家写了啊，它是一种粗粮的意思啊。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农村呢有个习惯，孩子起个贱名好养活，哎，胡适他们家也不例外，就给胡适起了这么一个小名。曹成英叫胡适叫了一辈子小名，大家想想这关系那真不是一般的关系啊，他们不光是亲戚啊，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亲人呢、啊、哎，所以曹成英当时上来就是一句话，门哥不要再跟蒋介石走了。这个再字用得非常的好，这只有亲人啊才能开门见山如此的直奔主题。 因为当时蒋介石啊，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呀。美国人首先就把他给抛弃了，而胡适当时做了一个表态，什么表态呢？胡适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本人从道义上始终支持蒋总统。”当然还有一种解读啊，就是说我胡适本人始终与蒋总统站在一起，不论是这两个版本的哪一个版本，这个话说的已经非常刺激人了，尤其是刺激到啊西柏坡的这几个大脑袋。蒋介石都成了人民公敌了，你还一口一个蒋总统，他都已经下野了，李宗仁都代总统了，你还蒋总统呢，对不对？你抱着蒋介石的啊这个死魂灵不放啊。所以曹成英作为复旦大学的佼佼者，人家一上来就把特科的话给带到了啊，何哥不要再跟蒋介石走啦。历史上啊，在抗日战争关键时期，胡适呢站出来，从这个低调俱乐部里边走出来，支持蒋介石。啊，在国共撕破脸的关键阶段呢，胡适又一次站出来。如今在蒋介石穷途末路，马上就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胡适再一次的站出来。所以他这小秘啊，把特科的这句话腾的一下子给说出来了，您甭再跟他走了，没戏了他啊。胡适这个回应比上一次啊直接回应中央特科传话更简洁，因为他面对这个昔日的情人呢，他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是说不出来，因为现场还有两个眼线呢，一个是汪孟邹，一个是汪孟邹的侄女汪协如啊。所以胡适啊微微一笑，没有说一句话。看到了吧，这就是胡适啊，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了啊，是走还是留啊，人家心中已经有数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曹成英比赵清阁要高贵一点，不愧是胡适的小秘啊。就是说老百姓那句话说的是对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鸟找什么人呢？哎，他不是好鸟，他找的人他也不会是什么好人。曹成英能跟上胡适，说明曹成英本人啊这个素质这个水平啊远在赵清阁这些中央特科的老太太之上。第二天，因为曹成英惦记着胡适啊，他临时呢把课改了一下，又见了一次胡适。但是呢他没有见到胡适，他就给啊汪协如拿了一个戒指，拿了一点美元。这汪协如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汪协如，他说：“协如啊，你把这点钱交给我的和哥啊，我的门哥啊，他呢没什么钱，给他一点路费盘缠，带到国外去花。”这汪协如一看这钱也太少了啊，不够啊，就问这个曹成英说，那这点钱够干什么的？曹成英也是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一句话走了。也就是说曹成英非常清楚他的门哥劝不动，既然劝不动，就在最后的关头啊跟门哥做个告别，送上自己啊仅有的一点钱 给门哥啊做路费。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吧，叫穷家富路。你看胡适这个人做到那么大的官啊，做过驻美国大使吧，啊，甚至差一点成为副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啊，但是胡适没有什么家产的，没有什么积蓄啊，可以说是两袖清风的一个人。你要换在今天，北京大学校长还差你这点美元，差你这点戒指，对不对？人家谁去过啊？人家让你去吗？再说人家有多少个家你知道吗？没法比。哎，胡适就这么义无反顾的走了。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和人民的好总理了解到这情况之后，他能不生气吗？对不对？我们看看老大是怎么生气的啊。因为咱们古代有一句俗话呀，对吧，唐居不辱使命啊。哎，那里边有一句话，天子之怒啊，那是什么概念呢？哎，诸侯惊惧啊，啊，不是唐居不辱使命啊，口误口误。蔺相如啊，完璧归赵啊，里边专门讲过，哎，这国君要一发怒是什么概念？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专门挑了西方的圣诞节啊，发表权威人士声明，宣布43个头等战犯名单。1949年1月20号，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毛泽东亲笔修改电文，加了一句话，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罪无可赦的帮凶们，例如胡适，企图继续作恶。看到了吧，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呀。1月26日，新华社电，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声讨战犯，他们在讨论战犯名单时认为还有很多战犯被遗漏，许多教授和学生认为名单中必须包括胡适。看到了吧，又一次公然点名胡适。1949年8月14号发表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再评美国白皮书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里边提到胡适是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中投靠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中的少数人的代表。给胡适连续扣了好几顶大帽子，按说他不留下啊，他也没有说得罪人的话呀，对不对？他最多就问一句，他们会用我吗？啊，再后来曹成英递信儿的时候，胡适干脆就不说话了。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细节，胡适如果仅仅是啊表态说我在道义上支持蒋总统，我跟蒋总统站在一起，这个呢叫有言论没行动，对不对？用毛泽东的话讲，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是？哎，问题是胡适他有行动，他有什么行动呢？胡适专门找的司徒雷登，他请司徒雷登跟美国政府啊务必传递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在最后关头拉蒋介石一把。当时啊，大家知道啊，司徒雷登是个老左派啊，啊，那不是一般的左派啊。他对这个咱们这个党啊，居然一直抱有极深刻的同情。哎， 在这一点上，斯图雷登和马歇尔啊，杜鲁门呢，他们都是穿一条腿裤子的啊。结果呢，胡适啊，在求斯图雷登一件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他求斯图雷登什么事呢？他请斯图雷登务必传达一个他胡适个人的意见，因为胡适当过驻美大使嘛，在美国高层这些大人物当中心里也有很深刻的印象。哎，胡适转达一个什么口气呢？就是蒋介石是中国最后一个能够抵抗共产主义运动的卫道士，如果这样的人你们不支持，共产主义势必会吞噬中国大陆的，到那个时候你们不要后悔啊，或者说那个时候你们后悔都来不及啊。大家看一看胡适多猖獗啊。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大局已定啊。按照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最博大精深的啊核心的硬核，什么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啊，谁赢了跟谁跑啊，对不对？你改换门庭还来不及呢，你怎么能抱残守缺呢？对不对？哎，这胡适不，他这一根筋啊，这在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字典里，这可就叫有言论也有行动了。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现行反革命，知道吧？那不骂你骂谁呀？骂你都是轻的，对不对？1954年以后，大家知道啊，那是公然批判胡适，整个啊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批判胡适的这个运动。而且更麻烦的是在于什么呢？胡适这个人啊，咱们这会员说的好，冥顽不灵啊。咱们党当时就用这个词来形容胡适啊，胡适是玩的老命了。这个话是毛泽东说的，看来这一次胡适是玩了老命了。为什么？胡适跟这个司徒雷登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肯帮助蒋总统的话，我愿意放弃学术事业啊，回国服务。就是说他干脆他就不搞这个学术研究了啊，他就投身到政治里去了。大家知道胡适上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吧？他答应去当那个驻美大使，去搞这个政治而放弃学术，那是因为民族抗战到了最关键时刻了。那这一次啊，他又一次这样的表态，说明这个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他居然把咱们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啊，建立新中国看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这个关头，大家想想这胡适得有多反动啊。啊，这哪能不给他放到战犯名单里去啊，是不是？哎，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是不是？所以这就不要怪啊老大和老二手下不留情了。那么下边呢，咱们就得聊一聊另外一个话题了。要说这核定本啊，非常的啊让人感慨，让人唏嘘，甚至啊让人长叹一声啊。劝说胡适留下来的啊现场的三个人，汪孟邹啊、汪元放、曹成英，这三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善终啊。 而当初胡适到了美国以后，胡适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劝说的工作呀。哎，有好几位留美的博士主动要求回中国啊，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胡适劝他们磨破了嘴皮子，但是这些人没有听，毅然决然的回国了，最后呢死在了夹边沟啊。所以这个核定本啊，咱们只好留到明天了啊。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再见。